大家早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在夜晚的时候独自走在一个很漆黑的小路哦？那我相信在新加坡应该很难有漆黑的小路，因为都很亮，政府做得很好。但是你可以想象，好像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回家晚上回家那种，真的是没有路灯的，是很暗很暗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所以心里面其实走的时候是会害怕的。然后一想，哎，会不会踩到什么？或者是后面有人会有人跟踪我啊？这些等等都是，所以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分辨那个方向哦。所以其实当你每走一步路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点不确定，然后心中也是有点害怕哦。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当中哦，突然间可能黎明的曙光突然间出现，有一丝的亮光已经出现了，然后慢慢的黑暗都已经被驱散，然后世界就开始很清晰的可以见到的时候，你可能心中就会感到有一股的安心，突然间你感到很安心，又可以看得到了，然后你心中感到很释然哦。所以就是这种的感觉，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光明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安心跟释然在当中哦。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面临一个抉择，就是我们要继续的行在黑暗当中，还是我们决定要行在光明当中哦。那黑暗其实对我们来说，象征着一个罪恶、一个隐藏、隐瞒，甚至是跟神疏远的一个情况哦。而光明呢，它就代表着真理、爱，还有神的同在哦。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就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是否是被光明照亮，在面对诱惑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是选择了光明之道，还是我们不经意的就走入到黑暗当中？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其实经文当中它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如何在光明当中来行走，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反映出神的荣耀。所以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当中，第一到第七节，这里其实讲到单凭爱心行事哦。那单凭怎么来凭爱心行事呢？当中也包括几点。那第一个就是要单效法神。在第一节这边这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保罗他在这章经文当中以所以来开始，就是表示说这是对前面教导的一个延续还有扩展。那在第四章的时候，就是昨天我们看的经文，保罗他就强调你要饶恕人啊，要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一样。然后效法神是信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哦。而效法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像基督那样去饶恕神。效法神最好的地方，其实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哦，就是看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以前人家很喜欢戴着那个手环，就是What will Jesus do 哈，所以是WWJD 哈，所以我们很喜欢戴着。其实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今天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在看到底神你要怎么做，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跟随哦。那基督的舍己之爱是为了不配的罪人献上自己作为代价哦。所以在第二节这边就说，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因此保罗他就劝勉信徒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一样哦。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种效法表现为宽容还有怜悯哦。所以我们看到神极大的宽容还有怜悯在当中，就好像一个想象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常常会效法父母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video 在 YouTube 上面去看，哎，我们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看到父母亲怎样子，孩子也怎样子，坐姿怎样子，他的坐姿就怎样子，讲话的方式怎样子，孩子讲话方式就这样子。真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来学习父母，因为他们看父母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冲突，他们就很自然的把这些行为这些举止全部都学起来的。那同样呢，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也是被召唤，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底基督你今天怎么做， 那我也就学你的样式，我要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有意识的去效法神的行为呢？还是我们很快的就会觉得、我一件事情来我就马上这样子做，完全没有把神放在当中。所以我觉得 这种东西我们是需要去操练的，就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我们先来就是先安静，然后问神，哎，我应该要怎么做，神你会怎么做、哦、所以这个是当效法神。第二呢，这边讲到当说感谢话，在第三到第四节，那经过这里就这么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特别提醒基督徒要远离淫乱、污秽还有贪婪。那这些行为在当时候保罗的那个时代的社会 是很普遍的，但是与基督徒的圣洁身份其实是完全不符的。他还特别强调了、言语的重要性、哦、所以他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应该被感谢的话语所取代、哦、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语言的力量往往被低估了。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说我们讲话有什么作用、哦、那有人曾说语言如同利刃、哦、既能伤人也能够治愈、哦、所以我们的语言、啊、言语呢是可以建造或者是可以摧毁一个人的。那比如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一个简单的感谢可以增强团队的士气、哦、那而一个刻薄的批评可能会伤害其中一个同事的一个自尊在里面。所以就好像刚刚我们过去的主日我们上了苗圃八福第一课，其实第一课就是讲到口嘛，说什么口出恩言。那口出恩言、我记得我们 IPH 他当中他其实讲到一个，他说语言是可以治病或者是治病、哦、所以是可以医治你的身体还是可以导致你生病，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它。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讲的话是否是造就人的话，是否是感谢、哦、所以这边经文特别讲我们要讲感谢的话、哦、而不是去那些用那些消极伤害人的言语、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反省。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要这里在第五到第七节这边讲到切勿同伙、哦、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在罗马帝国时期呢，淫乱、污秽还有贪婪在文化当中是十分常见的，甚至被视为社会的常态。然而保罗他就提醒当时候的、信徒、哦、他说既然你们是已经信了主，那我们就应当要远离这条死亡的道路。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你要走这条道路是最终他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保罗他其实也在这里警告信徒不要与那些行恶的人同流合污，因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那他强调贪心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将其他的事物置于神之上。那其实当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的社会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贪心可能就表现为对财富啊、地位啊、权力的过度追求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往往会让人偏离对神的敬拜。如果我们只是要一直赚钱赚钱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去教会，因为他们说哎，我要工作啊，我要赚很多钱啊，我先赚到钱然后我才去教会，我才去敬拜神。那其实就是把那个次序完全是颠倒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可能就会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成功，不只是牺牲掉神，甚至他们牺牲了家人、牺牲了朋友这些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敬畏神，不要去跟这些世俗的这些潮流啊、价值观同流合污、哦、那第二大点呢，我们看除了凭爱心行事之外，第二就是要离黑暗入光明，在第八到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节这么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保罗他在这里就继续来劝勉信徒要脱离黑暗的生活，要过一个光明的生活。那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的生活方式应当是显出我们所信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光芒。那光与暗的对比在圣经当中常常用来就是来象征善与恶。那信徒被呼召要远离黑暗的行为，要活出光明的见证。那其实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甚至在信主之后，其实也因为无知而活在黑暗当中。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有时候是我们故意的。那有些人可能我们就看到他们沉迷于毒品啊，他们犯情欲的罪啊，甚至他们有欺骗啊、谎言这些 等等。然而当他们遇见基督的时候，他们真实的认识爱他们的天父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从黑暗的过去当中脱离出来，开始帮助那些与他们过去有类似情况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分享他们如何是通过信仰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方向。所以他们的见证不仅是让自己脱离黑暗，也将光带来了更多，带给了更多的人。就好像刚才我们的同工 David 一样，他就说过去他们夫妻关系是怎么的糟糕，虽然有主，但是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活在这个一个黑暗里面，然后差点就连夫妻关系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当真正的理解真理的时候，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就看到关系上的突破，可以从黑暗当中然后到进入到光明当中，甚至今天可以在讲台上跟大家来分享神是怎么的来改变他们 的这些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当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否有显出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今天当别人在看我的时候，那他们看到有看到那个光吗？有看到光吗？还是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部分还是黑暗的？那如果真的还有部分是黑暗的，我们真的要完全的来去除这些的黑暗哦。那第三，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在谨慎当中行事哦。15-18节的经文这么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他就在这里提醒信徒要谨慎行事，要有智慧哦。愚昧人内心虚妄，他们心地是昏昧的，他们的人生是漫无目的，一生都是在虚度光阴当中。然而智慧人却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们必定会充分的利用时间，行神所吩咐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诱惑还有挑战的世界，因为现在的世界真的是你回头看，可能跟几十年前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哦。所以我们就需要格外的小心哦，不要被世俗的价值观所迷惑，尤其现在是网络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哦，我们手机随时就可以看到世界发生的事情，所以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跟价值观也是可以透过这些网络来侵蚀我们的思想哦。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去分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哦。那当然谨慎行事不仅仅是避免罪恶，我们更是要积极追求属灵的成长和智慧。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逃避，我们 不跟这些的恶的东西勾结，我们甚至还要去紧紧来抓住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哦，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更重要的。然后他在18节下半段他说不要醉酒醉酒会使人放荡哦，就是降服于肉体，只是自娱自乐而已。反而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完全的来掌管我们，使人降服于主哦。所以我们不要降服在我们的肉体上，我们要降服在主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因着圣灵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彼此相交，然后透过属灵的诗歌，然后彼此的教导啊，造就劝勉，因为 内心是充满着喜乐和赞美，我们就能够向神来歌唱，也能够为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来感谢神。因为圣灵他就使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看到父神的主权，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所以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讲说敬畏基督比较容易，但是彼此顺服比较难，会不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人呢，我要顺服他吗？哎呀，神我可以顺服你，可是我不能够顺服人哦。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总是喜欢在人之上而不愿在人之下，尤其是在那些你不佩服或者你不喜欢的人之下。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一切人际关系都在基督的权柄下得以更新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顺服其实不是在顺服人，而是基督在人身上显出的权柄哦。而行为上是彼此佩服的，在心思里面却是敬畏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的敬畏耶稣，其实我们就会留心，会处处的留心要取悦于我们的神，害怕让他失望哦。当我们有全的这样子一个敬畏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行在光中当然最后的这个部分也包括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哦。所以在22到33节讲到的这一整大段其实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哦。在保罗时代的罗马帝国，其实当时候的妇女的地位是十分的低下哦。那犹太文化轻视妇女，甚至一些琐碎的小事都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哦。而妻子却没有离婚的权利哦。所以到了希腊文化的时候他情况更加糟糕。娼妓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妇女呢则只能够自理家务啊，照顾儿女啊。然后到了保罗的时代的罗马帝国，家庭生活已经开始的崩溃了，那离婚跟再婚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态的这样子一个婚姻关系是这么混乱的时候，当保罗讲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就是要讲到这个属神的夫妻之道，其实对许多人来说是思想上的一个冲击，也比较难能够理解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呢，保罗他敢的就把这个真理的部分讲出来，他为的就是要让信徒们的家庭婚姻能够回到正轨，能够回到神的真理当中，能够回到光中哦。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他是怎么来把真理带出来的。那第一个他就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22到24节。那经文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保罗他就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如同顺服主一样。那这种顺服呢，不是出于勉强或者是不平等，而是因为敬畏基督哦。所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妻子顺服丈夫是顺服主所设立的权柄，是对主的一个服侍哦。所以在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意味着丈夫是在神是神在家庭里面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哦。这是一种既不可推辞也不能够转让的一个责任哦。这个跟平常我们说平等都是无关的哦。然后24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所以这个次序也不能够改变，是也不能够推让的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作为妻子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有尊重或者是顺服丈夫就好像顺服主一样呢？那这种顺服并不是盲目或者是被动的，而是出于对神设立的次序的一个尊重，还有对丈夫的爱。那顺服并不意味着说妻子在婚姻当中就没有发言权， 而是意味着她愿意在神所设立的结构当中与丈夫能够和谐的共处。其实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许多女性可能觉得顺服这个词呢，其实带有很负面的意思哦，特别就是在我们知道说现在很提倡平等啊、自主啊这种的文化里面哦，但是呢，圣经当中的顺服是基于爱跟尊重的双向的关系哦，所以妻子的顺服并不意味着她的地位就低于丈夫哦，而是她愿意通过这种顺服表达对丈夫的信任还有对神的敬畏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常常作为妻子的，我们可以常常来思考我们是否真的是敬重然后尊重她的这个领导的地位，甚至是支持她在家中所做的这些决定哦。其实这些都是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敬畏还有对婚姻的这个承诺。那当然除了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那丈夫呢，其实同样的保罗也说丈夫也要爱妻子，所以这是在25-33节他这边特别讲到两个东西哦。第一个就是爱的标准哦，因为既然说丈夫要爱妻子，那爱的标准跟榜样是什么呢？在25-27节，那25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他对丈夫的教导是以基督为榜样，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基督他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应当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到底基督他是怎么来爱教会的呢？我们看到基督的这个爱是不是自私的，而是无条件的，是那种牺牲的爱，甚至他这边说舍己，舍己他就意味着要放下自我，为对方的益处而付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种爱可能表现为就是你有没有为丈夫有没有为着妻子的需要着想，有没有关心你妻子的感受，有没有愿意为她的幸福而愿意付出一切呢？例如在家庭的决策当中，丈夫他虽然是那个做决定的人，那他是否有考虑到妻子的意见，尊重他的感受，并且愿意为他的幸福来做出牺牲呢？其实这个就是基督他是怎么来爱教会的哦。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爱妻子如爱自己哦。所以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就好像他爱他自己这样，在28-33节。那28节的经文这里这么说，照样做丈夫的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保罗他就进一步的强调，丈夫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因为妻子与丈夫是一体的，所以是一体的。真正的爱是看重妻子的感受和还有需求，关心他的需要哦。那他就用基督救赎教会，使教会成圣，将教会献给自己，彰显出了基督的爱，是丈夫爱妻子的榜样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28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这种的爱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一种的关怀，更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哦。在现实生活当中，夫妻之间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矛盾，我相信每一对夫妻都会有，没有应该不会有完全没有吵架的，应该都会有为着一些小事会有矛盾。但是如果丈夫能够时常记得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妻子的话，那么其实很多的矛盾是能够被化解的哦。那虽然自己的身体并不完美，但是呢，人并不是因为自己可爱才爱自己的哈。我们不会因为自己可爱，而是因为这是我嘛，所以我会爱我自己哈。而并不是因为自己可爱才爱，而是天性，我们总是有这种保养顾惜哈，我们都会去保养。OK， 看到哎脸有皱纹了，或者是脸上有痘痘了，赶快去想要办法要去怎样遮盖呀，或者想要怎么去涂掉啊，这些的瑕疵等等哈。所以我们人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会想要保养顾惜自己。那同样的，虽然妻子也许并不完美，并不可爱，我跟你讲，人是应该说都是不可爱的，我们都有不可爱的一面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 丈夫，但是丈夫仍然要保养，要顾惜妻子。这正是基督徒啊，基督带教会一样哦。虽然教会也是不完美的，哦，有很多的纷争啊、嫉妒，还是在教会里面产生。但是基督仍然保养顾惜教会，因为呢，教会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如果今天丈夫也是这样看妻子，他是我身体上的一部分。如果他有不完美的地方，我还是要包容，我还是要去帮助他，我还是要去爱他哦。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是我的丈夫军发传道，他也是这样子。我是想说他其实对我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那种发脾气的，但是那个并不是因为我都很好，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也有时候也有不讲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是就是总之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可是我发觉他对我就是他是用一种包容的态度，然后他还是去接纳我，所以就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在身边。所以我会去敬重他，我会去尊敬他，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就是这么的爱我这种不完美的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去尊重，要去也会想要去回应他的这份爱哦。那我们要知道说人离开父母是为了与妻子联合，那神所设立的旨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跟一生一世，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容易被世上的这些的价值观，就好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要推动家庭的 这些教育，就是让不要再让这种 不合神心意的那种家庭观念，是很扭曲的家庭观念，能够来吞噬我们的下一代哦。因为我们真的是看到已经世代是真的是非常的混乱了，已经是真的是偏离神他起初所创造的这个旨意当中哦。而在32节这边说，在这是极大的奥秘，其实就是指基督与教会哦，在属灵上的联合，就是一种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哦。因为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此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只有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婚姻哦。所以其实很对神来说，婚姻是很庄重的，是很圣洁的。那保罗他在最后再一次的劝勉做丈夫和妻子的信徒，要效法基督，要建立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和睦的婚姻关系哦。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妻子嘛，那现在讲到丈夫的时候，丈夫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想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那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妻子，不会说因为他哪里配整天这样子，好像以前David 就说整天黑脸啊什么这些啊，但是现在他觉得他妻子很可爱，为什么？因为眼光改变了，因为他开始学习要怎么来爱他的妻子哦。所以就我们就看到，当愿意放下的时候，愿意去爱妻子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夫妻的关系是有会经历极大的突破哦。所以这种是一种牺牲的爱，就好像基督他为教会这样子牺牲自己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段经文哦，那以弗所第五章其实在教导也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应当是彰显出神的圣洁还有光明，我们不只是被召唤要远离黑暗，更是要积极的在光明当中来行事哦，成为世人的光，带给这个世界真理与爱哦。所以保罗的教导不仅是停留在理论上面，他更是实实在在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一直到与夫妻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他呼吁我们在爱、智慧还有顺服当中，我们都应当要来效法基督哦。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就来思想，就是我们的言语是否是充满着感恩呢？我们的行为是否是彰显出神的圣洁呢？我们的婚姻是否是反映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反思哦。因为行为 因为行在光明当中，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选择，它更是一种的责任哦，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肩负的一个使命哦。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我们在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坚定的就是选择行在光明当中。我们不仅是自己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更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个灯塔。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是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谢谢国军传道给我们从一个要怎么样行在光明中的一个这样的积极的正面的一个方向、哦、来提醒。我想今天的经文好多内容，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无论是四大点五小条、啊、都在告诉我们有关怎么样子做一个行在光明当中的一个的基督徒或者一个的生命、啊、可是对现实的人生或者现实的社会 来说，有时候就好像我们告诉孩子你要这样好啊，你要这样好啊，你要这样好啊，我们都把很多好的规条放在当中、哦、可是在很多基督徒哇，或者说很多现代现实的家庭当中啊，除了放了很多好的东西以外，哦，还加上一个藤条。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藤条呢？就是如果你不这样这样这样啊，那个所谓的家法，那个管教就会来到。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呀，我想我们看了四大点五小条的正面的，那经文当中也提到。要提醒我们的，那可能我们也可以在这一点来看一看五章第五节。五章五节特别说到，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你们是真的知道的，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你们确实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光明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可是另外一个情形，今天这一章经文要在光明中行事，同时我们要思想，别在黑暗中沉沦，不要在黑暗当中沉沦。这是从另外一个很警戒性的角度来提醒。那当说到你确实知道，哎，为什么当中只说了两样事情？第一个是淫乱，那他形容了淫乱跟污秽。污秽跟淫乱也是属于类比的，就是淫乱跟污秽的这个层面。另外一个却说了一个贪心，诶，这两样事情，原来在神国救恩有两大难关。神国救恩有两个难关，一个难关跟人的情欲有关，就是淫乱或者污秽的这个层面。另外一个也跟人的私欲有关，那个是贪心。那什么是贪心？贪心他说就等同拜偶像。 OK， 那我们想想，基督徒我们有贪心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都觉得 OK 啊，我要奉献的我都奉献啊，看到有需要的慈善的什么、啊、我也都会捐钱啊，我没有说全部都占为己有啊。那贪心就等同拜偶像。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特别是在华人背景的社会当中，很常会有一种赌的一种的心态或者心理。那赌，你发现这是人性里头的一种贪的一种的根源。那因为贪的根源，所以就会带来赌。在赌的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有很多层面的，就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说 OK， 我们说赌博是一个赌，买4D 万字马票 OK， 这些是一种赌、啊、但是赌其实是什么？赌就是一种的下注的一种的心理，就是说我想下注，然后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我想额外的得到一些，我不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当你抱着一种说我想要透过下注使到我能够得更多，哎，这个是变相的一个赌。当经文这里很清楚的说，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等同拜偶像。OK， 那这个提醒的告诉我们是什么？ 在神的国里无份。意思说你最后失去的是神的国。那另外一个层面所说的是淫乱，那这个也是在神的诫命当中，我们不久前 才思想过第七诫里面所说的不可奸淫。那所以今天当你看、当把所有的这些怎么样会引导进到沉沦里面的这两大基督徒的难关，行走天路的难关归纳起来，原来是这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私欲所带来的淫乱，另外一个层面是私欲所带来的贪婪，就是这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会引人进到所谓的沉沦，所谓的与神的国无分。哇，我想这是很严重的。我想我们今天真的要留心，有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那我们也真实的感受跟体会到，真的现代哪怕是基督徒应该说尤其是基督徒，其实最大的挑战跟考验莫过于这两个层面，这个感情上的这种的情欲的一个的问题，跟这种的欲望中的那种想要多得而进入到贪婪的一个问题。那我发现到很多基督徒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在拜偶像的时候买40万只马票是很自然的，当信了主之后这个东西还没有改变过来。如果不是因为在真理当中继续追求、继续认识到一个地步，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跟神不要的是什么，才慢慢改变过来。否则的话，很多基督徒会面对在一个神要祝福我啊，神祝福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啊，神祝福我包括给我种那个万字啊，那我就脱离贫困了吗？就是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的心态，拜偶像的一个的原理。那所以我想这里今天在我们看到要在光明中行事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别在黑暗中沉沦。所以当有贪的这个意念，当有这个所谓的淫乱的这个意念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沉沦的一种黑暗里面。因为最终神已经告诉你在神的国里头是无份的。哇，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自己，一方面看到我们有一个光明的人生，可是一方面我们要留心避免陷入黑暗的沉沦。